欢迎继续收听长篇悬疑恐怖小说《摸金天师》，作者风尘散人，演播紫金，后期制作折戟。喜欢本故事，别忘了打赏以及订阅一下。过了足足将近半个多小时的功夫，我的心里面才终于平静了一些，总算是不吐了，但是胃里却不好受。毕竟这一天都是在车上吃了点干粮，正经饭是一顿都没有吃，肚子里根本没有东西。刚才说是在吐，其实就是呕酸水。现在从嗓子眼儿到胃里没有一处舒服的地方，感觉整个人都不好了。张金雅走过来拍拍我肩膀说，
好点了。
我勉强点点头，问他查到线索了吗？张静雅点了点头，又最后摇了摇头，给我整迷糊了，也不知道他到底啥意思。过了半天，张静雅才悠悠地说道，
还和我刚来时候一样啊，看完尸体也说不出来到底是鬼还是别的，很不好推测，不过可以肯定的是绝对不是人做的。
我不禁瞪大眼睛问道，你怎么知道啊？
感觉。
张静雅叹了口气，轻声说道，
你知道如何包下一张完整的人皮吗？
我点了点头，我曾经在我家的藏书上看到过这方面的内容，上面说啊，人皮其实特别难包，因为人的皮层太薄，而且还分为三层，一层是表皮，第二层是真皮深处，第三层是皮下组织，也就是一些脂肪细胞什么的。不过通常意义上说的人皮啊，只有表皮和真皮深处，厚度合起来最多最多不会超过 2.5 毫米，而且和皮下组织粘合极其紧密，想要完整剥离下来是非常非常难的。据说啊，在古代最常见的两种剥皮方式不外乎刀割和灌水银。刀割就是从人的脊梁骨来开刀，因为那里是皮肤连着骨头，不会碰到肉，当然这样的方式剥下的皮不是特别完整。灌水银呢，就是从人的头皮上豁开一个十字口子，把水银从上面灌进去，水银重会一直下沉，渐渐地将人的皮肉组织和皮给分开了。而人在这过程中啊，是痛苦扭曲，加快剥离速度，最后就像蝉蜕一样留下一张完整的皮囊。
既然知道，你应该知道这剥皮的难度的，绝对是一门技术活啊。
张金牙沉声说道，
可是你有没有仔细看刚才那受害人的脸吗？他的表皮和真皮是完整的被取走的，一点皮下组织都没被带走，你觉得人能做到这一点吗？且不说是在人脸上肉厚的地方精准下刀，就是最后往下扯脸皮的时候也会破坏皮下脂肪组织等东西，可被害人完全没有这种迹象，这根本不是人力所能做到的。但具体什么东西作祟我又捏不准，因为我从来没遇到过脏东西是这么害人的。
说到这里，张金牙长长呼出一口气说，
小天哪，这一次我们怕是有麻烦了，因为我们碰到的脏东西很可能是一种很罕见的，甚至是从来没见过的东西。
我一听顿时也苦笑起来，未知的往往才是最可怕的。张吉阿这家伙人品虽然不咋地，但是手段那绝对是没得说的。那天在乱葬岗上狂虐厉鬼那一幕我可亲眼所见，绝对是个高手，但现在连他都开始信心动摇了，可想而知我们这次碰到的麻烦究竟有多大。这个时候老村长带几个年轻小伙子为二妞盖上棺材盖子，他招呼着我们去他家，其实离这儿不算远，走十几分钟就到了。他家里已经摆了一桌酒菜招呼我们吃饭，只可惜我张金雅刚才两个人虽然很饿，但根本没什么胃口，相信任谁看过二妞死后的惨相也肯定吃不下东西的。倒是周静这个没看过尸体的人
吃得特别嗨，跟黑子一人一狗横扫整张桌子。一直等吃得差不多了，老村长才有些担忧地问道：
张道长啊，能看出来到底什么东西在祸害人吗？
暂时看不出来。张进牙叹了口气说：我早就说过了，脏东西作乱都不是平白无故害人的，说白了都是生前心中有怨气，死后不肯入轮回，所以才在阳间为非作歹讨生前债的。老先生，你仔细想想，在第一个人遇害之前，你们村子里有没有出现过冤死之人呢？
肯定没有。
老村长想都没想就直接说道：
定陶村这地方虽然穷，但村民呢都是颇为朴实的，除了那二妞家的人比较刻薄之外，其他村民呢都是好样的，平日里连点冲突都没有，哪里会有什么冤死的人呢？眼下这事情发生之前的一年之内，我们村子里只有两位老人没了，但也都是阳寿尽了，他们前生儿女孝顺，子孙安分，没有理由来村子里祸害的呀。
看老村长说的肯定，张金牙也皱起眉头，沉默片刻又问道：那第一个受害者你了解吗？就是那个叫做秦红梅的女大学生，她平日间为人如何？有没有造什么孽？毕竟这脏东西如果要害人的话，一般来说害的第一个肯定是她生前最恨之人，说不得的脏东西啊，就是冲着这秦红梅来的。
老村长听了之后一愣，也陷入沉思之中，
过了良久才抬头对张金牙说：
道长，你这么一说还真是问住老头子了。哎呀，秦红梅这女娃子老头子还真不是很了解，只知道这女娃小时候一直都是跟着她城里的舅舅生活，打小在农村呢，和他爸妈待了不到一年的时间，然后就听说去了大学了。我那时候还感慨呢，咱们定陶村可算是出了一个大学生了。但他念大学这几年呢，一直也是和村里没有啥联系，再回来时候啊，就是他遇害的时候了。老头子也没和这女娃打过什么交道，他回来以后基本上就在家里，很少出来，老头子就见过他几面。这女娃给我的唯一的就像是出落的水灵，身上有一股文化人才有的傲气，基本上就这些了。
听完这话，我和张金牙对视了一眼，都看到了彼此眼中的疑惑。看来这件事的源头八成就印在这秦红梅的身上了。张金牙微微眯起眼睛，整个定陶村安安定定过了这么多年，人们互相之间都知根知底的，没什么大恶，根本不具备招惹脏东西索命的条件呢。可这秦红梅就不一样了，我们对这女孩啊是一无所知，她一回来就招惹上这种东西，我看事情啊基本上是她招惹的。
说到这里，张金牙拉着我直接站起来说：走，咱们去拜访一下这位秦红梅的父母，看看能不能找到什么线索，不能再等下去了。若那脏东西害够7749个人，咱们哥俩铁定要交代在这儿了。
哎，等等。
老村长连忙起身拉住我们两个，苦笑说道：你们还是别去了，去了也不会有什么结果的。
我问老村长什么意思，
老村长说：秦红梅那孩子的父母啊早就已经不在了，出了这事之后啊，他母亲直接疯了，他父亲把家里所有东西都卖了，然后带他母亲去看病去了，去了哪里村子里啊谁也不知道，看情形应该是不会回来了，所以你们去了也是白去。
张金牙脸色顿时难看起来，这刚刚有了线索一下就被掐断了，
他心情能好才怪呢。老村长小心翼翼地看了我们两个一眼，似乎是生怕我们就这么掉头离开一般。
道长，现在还有什么别的办法没有啊？
有。张金牙脸色难看，缓缓吐出一口气，一字一顿地说，问受害者。我听后一愣，然后才反应过来，这家伙莫不是要招那些被害死的女孩的魂魄吗？然后问他们到底是谁害他们。光是想想这个，我就感觉后背发凉，就下意识问道，
你要把秦红梅给弄出来？
不是他，他死了已经三个月了，估计阴魂呢早被阴差给送走了，要不然他死在这里恐怕早闹腾起来了。我要找他呢就得去阴间，我可没那本事啊，要去了十有八九是有去无回。
张金牙沉声说，
我这边问的呀是二妞，她是刚死之人，今晚应该是她阴魂形成的时候，我们如果守在她的尸体身边的话，绝对能找到她。
说到这里，张金牙拍拍我肩膀说，
嗨，真不知道该感慨你这小子点儿背啊，说你运气好呢，跟着我解决第一个事儿啊就碰到这种事情，还能见到极其难得遇见的阴魂形成的全过程，要是再幸运点的话，说不定还能见到阴差锁魂的场面呢。
我垂头苦笑，说实话我一点都不想看，可是眼下似乎没有更好的办法了，
反正已经跟张金牙这个坑货掉进烂泥摊子里面，就只能硬着头皮继续往前走。然后张金牙就开始嘱咐老村长去准备一些东西，他要了一盒子墨斗线，要求老村长必须用黑狗血泡过，同时还要九只大公鸡，而且这大公鸡必须拿红绳把嘴绑上，还要了朱砂、黄纸和毛笔。这些东西啊，在农村都是寻常之物，老村长拍胸脯保证一定给弄到最好的。最后张金牙这货想了想，又让老村长去问问村子里谁家娘们来事儿，去整几条沾了红的卫生巾过来，给老村长臊的皱巴巴的脸都变成黑红色了。不过为了村民安全，老村长还是点头答应了，说他尽力去办。我一看顿时无语，张金牙这个贱人又开始搜集大红龙了。嘱咐完这些之后，张金牙和我呢就被安排在他家里休息了。用张金牙的话说，就是晚上要干活，这觉呢肯定得睡足，否则身上阳气不足，晚上见阴人简直就是自找不痛快。
您刚才听到的是长篇恐怖悬疑小说《摸金天师》，又名《活人回避》。想听到更多有声故事，请关注新浪微博、喜马拉雅账号以及微信公众平台“有声的紫金”。